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又是主日，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日子啊。我们真的是要向主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那我们啊，大家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8章32节，我们一起来起读：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所以我们是来领受上帝的真理，而上帝的真理呢，会使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去分享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好，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创始成终。好，叫做创始成终。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我们2024年最后一个主日。主，这一年当中，你的眼目一直看顾我们，你在我们当中一直做奇妙的工作，你也一直在我们当中创始而且成终。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在这里特别的求助你加恩，特别求助你赐福我们今天要分享你的话语。主，求你亲自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看见那属天的光，我们看见你永恒的旨意，让我们的心就得安慰，让我们的灵就得激励。也特别求主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的时候，就发出光来，来照亮我们的人生，照亮我们的生命，照亮我们灵里面一切黑暗之处，使我们在你的光中，我们得安慰，我们得激励，而且我们就跟从你，我们就成为世上的光，我们就成为世上的盐。愿主你施恩引导我们，求你的圣灵特别高抹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使讲台按着你的心意来传讲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就在讲台上面得你当得的荣耀。也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听见你向我们说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你向我们所存的恩慈的奇妙的全能的旨意。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那今天呢，是我们2024年最后一个主日哈。其实再过两天我们就进入到新的一年了。然后那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去回顾我们这过去这一年的时候呢，我们是充满了感恩，因为过去这一年在主的掌管之下。然后我们去展望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不像有些人，他们很多的惶恐担心，因为对未知的恐惧常常是最大的恐惧。而我们知道说，明天的路掌管在谁手里啊？掌管在主的手里，掌管在基督的手里，所以我们就会大不相同。那我们真的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位主他真的是创始成终的主。我们去看一看他要向我们说的话。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叫做创始成终哈。那我们就要讲一讲，我们要去看看，这是我们基督为王系列的第20讲。那么我们要求主去引导我们，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跟大家去讲这个创始成终呢？我们要求主引导我们。那我们讲创始成终的时候，我们是从一节经文来的，那么就是在希伯来书12章2节啊，希伯来书12章2节。那么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12章2节，我们一起来读：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好，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创始成终，因为今天呢是我们今年最后一个主日。那么我们在最后一个主日的时候，总想去回顾一下过去，然后展望一下未来。那么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一般人回顾过去他就是看事情，展望未来呢就是做预测。但是我们回顾过去是在基督里回顾过去，我们展望未来是在基督里展望未来。那我们要在基督里回顾过去，在基督里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看，去认识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主。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无限丰盛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我在一次讲道当中，或者10次讲道当中，或者100次讲道当中把它讲清楚，我们不可能的。我们每次只能讲一点点，因为基督的丰盛远超过我们这些有限的人。但我们盼望今天我们去讲创始成终的时候，帮助大家去明白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要去看看基督的创始成终它深刻的意涵到底是什么。 看起来只是四个字，但其实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意涵。然后我们还要去看一看基督的创始成终跟他的福音有什么关系，就是基督的这个创始成终的福音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最深刻的影响，最深刻的改变。那么我们讲到基督的创始成终它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经常有时候觉得很沮丧的事情就是我们经常半途而废。那么我们希望说我们借着今天的分享，我们去晓得说我们怎么才能不再半途而废，那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这些宝贵的真理。那我们今天就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分享创始成终的主。创始成终的主就是你看到这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创始成终的，那这其中深刻的意涵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好好的求主来带领我们。那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创始成终的主的时候，你仔细去查考圣经，圣经这个说法一般就用在耶稣基督身上。为什么他用在耶稣基督身上说耶稣基督是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呢？我们要好好的去看看。那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创始成终的时候，我说我想讲第一点希望大家去看见是什么呢，就是看见唯有主耶稣基督他是创始的，他是创始的。其实圣经里面用词从来不是随便的，他没有说耶稣是开始成终的，他说是什么创始成终。所以你要去看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去看我们去对比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深的感触。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弟兄姊妹，这节经文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熟悉的经文。他这里面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讲到创始成终的话，讲到创始，如果我们去严格去讲的话，我们说唯有创造主他才能创始，人只能开始，而那位造物主才能创始。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他不是说这个人他就变得不一样，而说他成为新造的，他成为新造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创造之主他才能创始，对吧？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约翰福音一开始讲说什么，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耶稣基督是太初之道，他比起初更恒久，阿们吧，还没有起初就有了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子，我们只能开始，我们不能创始，因为我们是在时间里的，阿们吧，我们是在空间里的。但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是超越这一切以上的，所以他可以创始。我们这些人，我们生下来是怎样的生命，我们自己改变不了自己。就像我们跟大家讲，你去看很多时候世上的宗教是很可笑的，我们说一个人不可能自己拽着头发把自己拉起来，同意吧？世上的宗教就在教你拽着自己头发，不单把自己拉起来，还要拉到哪里去啊？还要把你拉到天堂上去，可笑不可笑？很可笑的。所以只有耶稣能创始，他创始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基督创始的时候，他强调的意涵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里面强调的意涵就是基督是创始者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更新，阿们吧。我们人可不可以开始？可以的。我定了个计划，从明天开始我有个新的读经计划，我定了个计划，从明年开始我要做一件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开始，我们做的事情不可能带来什么生命本质的改变，唯有耶稣基督他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呀？带来生命本质的更新。他的创始是充满了更新的能力，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讲说耶稣基督是创始成终的上帝的时候，他是给我们很多安慰的。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看见这些。而且讲到主耶稣基督他创始，他创始的东西是好还是不好？一定好。我们人开始的是不是一定是好的？不一定。人有的时候到了新年开始一个很邪恶的计划，人有的时候到了一个定了一个想法的时候，说我想开始什么事情，结果他可能虎头蛇尾，同意吧？ 他可能半途而废，甚至我们经常看到有人有好的开始，最后有悲惨的结局，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些故事，说屠龙的少年最后变成什么了，变成恶龙了，是吧？很多人开始的时候是满腔的热情，满腔的正义，后来他变成邪恶的化身。我们大家其实我们最典型的就是我们从小学的时候就会读一首古诗叫锄禾日当午，对吧？大家可能还记得，你知道写这首诗的人，我们经常拿这首诗说我们要珍惜粮食啊。但你知道这个诗作者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吗？他后来当官了，是当时著名的大贪官。你想不到，对吧？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却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结果。只有基督的创始从来都是好，结局也是好的，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我们说，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什么呀？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要把信心再提出来跟大家去讲，讲什么呢？我盼望大家需要去知道，你要知道什么呢？你的信心是耶稣创造的。信心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讲到我信耶稣的时候，我觉得不神奇啊，我很自然的，有人跟我讲耶稣，有人跟我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一个见证，或者前几天在圣诞福音布道会上面有弟兄姊妹讲见证，或者有人啊唱诗歌，我看到你们跳的舞蹈，或者我听到你们的短讲，然后当时的圣诞气氛就感动了我，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信耶稣。看来是很自然的，对不对？我觉得信耶稣和信佛其实差不多，就是我这个信原来是信佛的，我是信无神论的，现在我变成信耶稣了，我们认为是这样子的。但是你注意，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圣经上面讲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你的信心是耶稣创造的，你能够信耶稣是一个神迹，你要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明白这些，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大大的感慨，原来我的信心就是一个神迹，原来每一个基督徒就是神迹，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现在对着你自己说一声，我是神迹。你对着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要说一声，你是基督的神迹，你就是基督的神迹，阿们吧。因为如果没有基督在你里面做这个创始成终的工作，你就算灭在地狱里，地狱的火一直在烤你，你也不会说我要信耶稣。你去看圣经上面无数的例证，对吧？那个财主灭在地狱里了，他有没有在地狱里面大喊说，耶稣啊，我后悔了，我应该信你啊？他没有的。为什么？他没有耶稣创始成终的那个信心放在他里面。他可以信佛，他可以信安拉，他可以信无神论，他可以信自己，他可以信一堆的偶像，就是不会信耶稣。你为什么会信耶稣？因为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在你里面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就跟上帝当初造天地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对着你说了一句，要有信心，你就有了得救的信心，你就接受了耶稣基督，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基督唯有他才能创始，我们只能开始。我们的开始和他的创始相比起来的话，是量的差距还是质的差距啊？质的差距。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子，他给我们一个新造的新生命，唯有他能够让旧事已过怎么样子都变成新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讲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成终。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创始成终的主，我们说我们也盼望大家去看到说唯他能够成终，真的唯有基督能够成终。我说在这里我盼望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说在万有之上的那一位才能成终。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约翰福音3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弟兄姊妹，你要去看见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说从天上来的是什么？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什么呀？是属乎地。所以在地上的人只能说属地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说我能创始，我还能成终，那么终点要怎么样子啊？要在他的掌管之下。弟兄姊妹，我们人有没有一个人敢说我能成终？你说不了。为什么？因为你在过程之中，你都不知道终局在哪里，阿们吧。 所以我们说只有在万有之上的，站在终点之上的，才有资格说我能成终。只有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人的生命，超越受造界的，他才能有资格很有把握的讲我能成终。阿们吧。我们在过程之中的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可能今天还觉得说我很健康，我很健康，但是就像有一句话说的那样子，说死亡这个明天和意外，你不知道哪个先来，同意吧？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昨天我跟师母去参加一个老弟兄的追思会，我们挺感慨，老弟兄其实90多岁，身体挺好的，但是一场意外，谁都没想到，我们觉得按他的身体他应该活100岁都没问题，但一场意外他就被主接走了，谁也想不到，对吧？所以有限的人是不能说我能成终的。真的像雅各书里面讲的那样子，你不要再去规划3年5年，你那个时候你要怎么怎么样，因为连明天的日头你都不知道在哪里。阿们吧。你不过像早晨的露水一样，太阳一出来可能就干掉了，弟兄姊妹。所以谁能成终？唯有耶稣基督，他在万有之上，所以他才能成终。而且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的成终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也一定要晓得一些很宝贵的真理。因为我们一讲成终，我们望文生义，说终就是终点咯，终就是终结咯，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们说不是。你要注意，当圣经里面讲基督耶稣是创始成终的主的时候，那个成终的意涵更像是什么呢？更像是创世纪一开始讲的，创世纪一开始上帝用几天造了世界？用6日。第7日呢，上帝就安息了。安息是不是死了？我们今天容易把安息理解为死，对吧？说上帝安息了，哎呦，原来第6天之后上帝就死了，现在只剩我们人了，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安息是什么意思？安息是完满的意思，安息是完全的意思。所以这里面讲耶稣基督是创始成终的时候，这个终不是指的终结，不是指的终止，而是指的是什么呢？而是指丰盛的安息。所以当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创始的时候，他要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他带来的结果是给你丰盛的安息。安息是最活跃的，安息是最平安的，安息是没有缺憾的。阿们吧。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也是如此。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看到这一点，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当讲到主耶稣他是创始，他是成终的时候，你的盼望是什么？你的盼望不是说哎呀有开始，千万不要到终点，到终点我就没了，不是的。我们说他要在我们身上创始成终，所以我的盼望就是他在我身上他要赐下的恩典是越来越丰盛。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章16节，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1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什么叫恩上加恩。恩上加恩就是恩典不断绝，阿们吧，就是恩典不断绝。所以什么叫创始成终？成终不是句号。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跟大家去讲，你去看世上的人，我们从人的观念理解的终和圣经里讲的终它是不一样的，因为世上的人都生在死的权下，所以严格来讲的话，我们开始的地方就是结束的地方，同意不同意？我们世上所有人的生命的开始是以句号结束的，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呢，全部都是逗号。你说我已经进到一个地步，我觉得很丰富了，注意，只是一个逗号，因为后面还有更丰盛。你要恩上加恩，要利上加利。阿们吧。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创始和成终它的意涵所在。所以如果你以为终点这个基督的成终就是终点，就是终结，就是终末，就是尽了，就是没了，你理解错了。耶稣基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希望他只创始别成终，对吧？但是我们希望他创始他也成终，因为他在我们身上要带来的是丰盛的恩典。死亡有尽头，死亡的开始就是尽头，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耶稣基督救我们出死干什么呀？入生，对吧？死亡它没有所谓的丰富，而恩典是永不断绝的，恩典是永不止息的，恩典是不断更新，不断越来越丰富的。 这就是他这位创始成终的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这些基督徒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创始成终的，我们就心里欢喜，我们就灵里快乐，因为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在我身上创始，他也在我身上重生。所以我要成终，怎么成终呢？我要领受无限丰盛的恩典，他对我的爱是永不止息的，他给我的恩典是什么？恩上加恩的。我从信耶稣那一刻开始，即便我再软弱，我永远也不可能跟上帝的恩典隔绝了，我永远也不可能再成为一个贫瘠的人了。从此以后，我在基督里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丰盛就一定是我生命的主旨，永远不会贫瘠了。弟兄姊妹，这就是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那我们讲了他的创始，讲了他的重生的这个成终的时候，我还盼望大家要去看第三个。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我盼望大家要去晓得说谁能创始成终。我们有时候只是想到这只是这四个字，但是我说你要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说只有那个无敌的全胜者才能创始成终。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诗篇的103篇第19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
弟兄姊妹，你注意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其实我们在世上，我们得承认，我们说有些事情我有好的想法，甚至我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我没有把握他最后一定能成，同意吧？为什么？因为我不能掌管万有。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讲做事情的时候强调三个东西，哪三个东西啊？天时地利还有什么人和，说没这三样搞不成，是吧？说诸葛亮这么聪明，但是最后还是只能遗憾的死掉，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不站在他那边。所以当我们在圣经里面讲说耶稣基督是创始成终的主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强的意思是我们没注意到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得胜者，他必须是完全的得胜者，他才有把握说我创始的事情一定能成终，我开始的事情一定有美好的结果，我想要的结果一定能成就。阿们吧。他是无敌的，耶稣基督是无敌的。弟兄姊妹，你真的明白耶稣基督是无敌的，你各个方面都发生重大的改变。今天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的救恩论是异教的救恩论，就是他没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无敌的，所以他还会认为我们人的软弱呀，或者魔鬼的引诱啊，会导致我们灭亡。你灭亡了，耶稣就失败了，你知道吗？耶稣基督是无敌的，他要救你，你一定永不灭亡。阿们吧。这才叫无敌。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无敌者他才能创始成终。而且这位无敌者他怎么创始成终呢？我说这位无敌者他要创始成终的时候，他必须有三样东西。哪三样东西？他要有无穷的能力，他要有无限的智慧，他要有完全的掌管。无穷的能力是什么？这件事是好的，我有能力把它实践下去。阿们吧。我们经常有一个成语，我们在想帮别人但是做不好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我是爱莫什么东西啊，爱莫能助啊。我虽然很想爱你，我真的知道这件事情对你很好，但是我的能力有限啊，所以我很遗憾这件事情做不成。上帝存在这样的事情吗？不存在，他有无穷的能力，所以当他说这件事情是好的，我一定把它做成。阿们吧。他说建立基督的教会是好的，所以他就一定用他无穷的能力把一间教会建立下来。耶稣基督说这个灵魂得拯救是好的，他就用无穷生命的大能来拯救你。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要救什么人？要救一切相信的，你只要信我就救你到底。阿们吧。而且他还要有无穷的智慧，无限的智慧，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没有美善之事的仇敌啊？有多不多啊？有多少？魔鬼是不是？魔鬼是不是抵挡美善之事的？世上的罪人呢？也是。世上有多少罪人？很多。 全都是。阿们吧。我是蒙恩的罪人，对，我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有没有罪性？你的罪性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是抵挡上帝。阿们吧。所以我们的罪性狡猾不？狡猾。魔鬼狡猾不？狡猾。世界狡猾不？狡猾。但是能不能胜过上帝无穷的智慧？胜不过。你去看圣经，圣经无数的例证在教我们这件事情，是不是？你去看圣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去看约瑟的十个哥哥陷害约瑟，最后呢，上帝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上帝是要祝福这个孩子。所以约瑟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做一个梦，梦见他得了很大的尊荣，全家都因他蒙福。这件事情有没有被他十个哥哥的诡计给破坏？有没有被埃及波提乏那个不敬虔的妻子破坏？有没有被那个忘恩负义的酒政破坏？有没有被权倾天下的法老破坏？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上帝有无穷的智慧。阿们吧。论到无穷的智慧，除了上帝还有谁有无穷的智慧？没有啦。所以创始成终一定是上帝做的事情。而且上帝是不是掌管万有？有没有我们一根头发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有没有一个原子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下？魔鬼呢？哎呀，我们上帝是至善的，美善的上帝掌管，邪恶的魔鬼掌管。这是异教之风。圣经是不是这样讲？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讲。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去看约伯记，约伯记一开始讲说耶和华在天上把他众子遭到他面前，就讲天使，然后撒旦也势力在其中。很多弟兄姊妹一看这个经文就傻眼了，说哎呀，怪不得约伯受苦，原来是上帝和撒旦演了一出双簧。上帝不干坏事，让撒旦去干坏事。上帝想弄约伯，上帝自己不弄，让撒旦去弄。哎呦，这个上帝也好狡猾。是这样子吗？不是。撒旦也在神的众子之间，表明的是连魔鬼撒旦这些邪恶的势力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所以有神学家讲说，撒旦就像一只恶犬，但是耶和华跟他说到此为止，他就只能到此为止，他不能往前再顿一毫米一分都不可以。所以耶稣基督这位上帝他是掌管万有的，所以他能够保证什么？保证我创始我必成终。所以除了耶稣再也没有创始成终的。那些异教的菩萨行不行？伊斯兰教的安拉行不行？日本神道教他们所拜的那些山神河神行不行？你身边认识最有能力的名人行不行？都不行。他们都像水中的树叶一样，你看它刚飘出来的时候好像很好看，但一个浪过来它就不见了。阿们吧。唯有我们这位造天地万物的主。所以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时候，而且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这位上帝他是无敌的全胜者的时候，你还要注意一件事情，他绝对不会失败。同意吧？他的不失败是不是仅仅表现在他自己身上？不仅在他自己身上，在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阿们吧。所以你去看他在摩西身上失败了没有？他在大卫身上失败了没有？他在保罗身上失败了没有？他在戴德生身上失败了没有？他在你身上呢？哎呀，我不敢说了我觉得戴德生是很成功的，但我很失败，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上帝在你身上也全无失败，他在你身上他的美意全部都成就。你有软弱，但是你的软弱盖不过他的成功。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而且既然他是完全得胜的主，所以他一定没有任何错漏。同意不同意？他会不会上帝说，我今天呢本来是想救这个姊妹的，但这个姊妹呢没想到出门之前呢、啊、他那个车胎爆了没出城，所以但今天我必须拯救十个人，所以我就拯救了旁边那个弟兄。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要拯救的，按照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他在万古之先就拣选了你，他保证你在他要拯救的时候，他要拯救的地点一定拯救你，绝无错漏。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见。而且我们的上帝他既然是全无失败的，他有没有可能放弃我们？有没有可能放弃？上帝会不会做一个计划放弃？你知道有一些神学家其实讲的神学就是讲放弃的神学。 有些神学家讲的上帝是一个充满了挫折感的上帝，就这个上帝原来造人造亚当的时候有美好的旨意，没想到魔鬼偷偷跑到伊甸园里面把上帝的计划给挫败了，然后上帝呢恼羞成怒，所以把亚当夏娃给赶出去了，赶出去以后上帝想想也不能这样子啊，所以我又想个办法来拯救人，是不是这样子？我告诉你，以弗所书也好，圣经也好，告诉我们很清楚，从来不是这样。上帝在万古之先已经定好了福音计划，他知道按人类历史按照这个流程走才是他最美旨意成就的方式。你好好去读圣经。所以我之前，我们之前上个主日我们讲了讲道，我们讲了祷告，然后我们讲了预定和祷告的关系。因为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是很反感预定论的，一听说预定论就气得不得了啊，说这个是加尔文重大的错谬什么之类。其实预定论不是加尔文的，预定论是上帝启示在圣经当中的。你去读预定论给你一个很深的一个对你的造就在哪里，你知道吗？你就知道你的得救是上帝万古之先所定的旨意和计划。你去读知道上帝在万古之先就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上帝从来没失败过，上帝也从来没放弃过，他的旨意一直都是如此。你再去想这些时候，你就会恐惧战惊，你就会大大的站立。弟兄姊妹，你越明白这些时候，因为你就从时间开始之前的永恒和这个世界结束以后的永恒在基督里全部都连到一起去了。谁连的？耶稣基督连的。阿们吧。他是全然得胜的得胜者，他是无敌的得胜者，没有一个人能胜过他。你能不能胜过耶稣？我特别软弱，梁弟兄，我特别软弱，我那段时间特别软弱，我都软弱到不想认耶稣了。他难道不尊重我的自由意志让我灭亡吗？会不会？会不会？对，我自己决定灭亡，耶稣还死乞白咧的拉着我不让我灭亡吗？会不会？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绝不失败，耶稣基督绝无错漏，耶稣基督绝不放弃。你软弱到一塌糊涂的时候，你依然是上帝的儿女。阿们吧。你自己将心比心，如果你软弱到一塌糊涂的时候，你的父亲母亲跟你说，你这么软弱，我看你也不像我的女儿，所以你既然不像我的女儿，咱就断绝母女关系吧。怎么样？你觉得这个父亲是一个有恩慈、有能力、有爱心的父亲吗？这是一个失败的父亲。阿们吧。上帝永不失败，所以他一定把你从绝望当中拉出来，就是这样。圣经里面绝望的人多不多啊？多。以利亚绝望过没有啊？绝望的一塌糊涂。上帝做了什么事情？上帝有没有丢弃他？没有。上帝找到他，告诉他说，以利亚，你不要这么灰心，不要这么绝望，还有7000个人像你一样勇敢的。以利亚这个时候就从绝望当中怎么样走出来了。而且上帝跟以利亚不是说，你之前这么灰心这么绝望，大事从此以后你不能做了，没有。上帝跟他讲，你出去高3个人，你高耶户，你高哈薛，你还要高以利沙，我把最重要的事情还是交给你做，因为我是创始成终的上帝。在上帝的字典里面没有失败两个字，阿们吧，没有放弃两个字，没有错漏两个字。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他是创始成终的上帝，唯有他创始，唯有他成终，因为他是全然得胜的得胜者，所以他才能创始成终的时候，我们去看一看创始成终和耶稣基督的福音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我们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讲说创始成终跟耶稣基督的福音之间它其实是有很重大的关系的，我们再去看再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完全不一样。我们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希伯来书12:2，我们一起来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弟兄姊妹， 这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创始成终跟我们的福音有密切的关系。阿们吧。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这些讲的都是福音。然后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讲的也是福音，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现在正在神宝座的右边为我们代求。阿们吧。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创始成终和耶稣基督的福音之间有什么关系。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关系，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三个方面。第一，我跟大家讲什么呢？我说创始成终和因信称义的关系。弟兄姊妹，创始成终和因信称义有密切的关系。福音是创始成终的，谁创始？耶稣创始。谁成终？耶稣成终。所以福音工作是谁做的呀？耶稣做的。完全是他做的还是一部分是他做的？是师父领进门，学艺在个人，还是从头到脚都是耶稣做？从头到脚都是耶稣做。所以耶稣不会半途而废，耶稣不会虎头蛇尾。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说那这个跟我们因信称义有什么关系？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创始成终的，这个福音完全是他做成的，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我们需要做的只能接受，我只需要接受。阿们吧。因为都是他做的。我们再来读这一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知道有一些人，我以前真的遇见过一个，这个差不多算是异端了啊，有一个说的一个基督教的，他说是学者，他反对保罗神学，他认为因信称义是保罗发明的，要把保罗神学从基督教圣经里面拿走。其实我们刚才读这节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谁说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主耶稣说的，这是主耶稣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不是因信称义？所以因信称义是保罗的新发明吗？耶稣基督亲口宣讲的真理。阿们吧。为什么耶稣基督亲口宣讲这样的真理？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他是创始成终的主，他把一切救恩的工作都做完了，你能做什么？你只能接受啊。阿们吧。就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就像我眼前有一个杯子，杯子里面丁姊妹帮我冲好了水，如果是冲的是咖啡，冲的非常好，然后这个咖啡也放得好，什么该放的什么糖也放得好，那我这个时候我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就喝就行了。我如果在这个咖啡里面非要放点胡椒面怎么样子呢？我觉得这个你就是一个找事儿的人，对吧？你非要在咖啡里面加点东西，你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咖啡不完美，不是我想要的，没有达到完美的境界。但是如果我接受，我说这个咖啡是完美的，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喝就好了。所以信是什么？信就是主耶稣说的，你们若不吃我的肉，若不喝我的血，你们就不能得救。阿们吧。信就是喝，就是吃，就是接受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永生。为什么？因为福音是他做的。我们以前用过这个比喻，我再用这个比喻，希望大家去明白。我们把救恩比喻成一连串的链条，像那些钢铁巨舰的那些锚链，那些链条假设有一千个环套在一起，其实经常不止了。这一千环里面有999个都是金刚打造，好的无比，其中有一环是木头做的。请问这个链条怎么样？有用没有？没用啦。弟兄姊妹啊，如果你的救恩是你跟上帝合作的结果，哪怕你说 99.999999 都是耶稣做的，但是 0.00001 是我做的，你必灭亡。不是你可能得救，是你必灭亡。因为那个救恩的链条，因为有这一环是有问题的，它就一定出问题。所以我们读的圣经讲得很清楚，神爱世人，甚至将什么？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人？叫一切信他的人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凭什么你不灭亡？因为耶稣基督。阿们吧。 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需要做的事情只要接受就好了。所以他负责创始成终，我负责因信成义。所以你问你自己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你行为好不好，你要问你自己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没有？接受了没有？接受了是吧？接受了就一定不灭吗？阿们吧。有两点，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是圣灵感动我说的，是圣经上面说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真的看见这些，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明白，如果我信了耶稣我还失败，就不是我失败了，是谁失败了？是耶稣失败了。耶稣会不会失败呢？我们说他不会失败。这是我们讲，我们说创始成终和因信称义之间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因为福音是基督创始，基督成终，所以我们的得救的方法必须只有因信称义。因为我们信一位创始成终的上帝，所以基督教独有的救恩论就叫做因信称义。其他宗教为什么没有因信称义？因为其他宗教根本没有创始成终的概念，你明白吗？他们人手所造的假神在过程之中能开始不能结尾，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结果是什么。那些希腊神话里面讲的在奥林匹亚山上面那些众神，有些道德本身就很败坏，是吧？宙斯抢别人老婆，看见人间 有漂亮的女孩子也抢去做老婆，你说这样的神你信他干什么，对吧？中国那些什么玉皇大帝啊，那些东西你去看看，他们讲民间传说，他玉皇大帝他总得找一个根源，说某个人修炼成玉皇大帝了，是吧？你信他那个干什么，对吧？那些都是瞎编乱造的。那至于日本的那些神道教泛神论，说哎呀山有山神河有河神，你去拜那个河你去拜那个山，大家都知道沧海桑田，对吧？海都会消失，你拜他做什么？唯有我们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在福音上面是创始的，他是成终的，所以我只要信我必不灭亡。阿们吧。我不可能灭亡的。你说那良心，我就一直认为，还有一些基督徒就是认为会灭亡，你就算认为你会灭亡你还是不会灭亡。阿们吧。因为你得救不是因为你的知识，是因为你的信。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去看，我们说我们再去看创始成终之后，我们再继续讲因信称义，它必然带来的一个结果叫得救的确据。我们说你去看耶稣基督的创始成终的时候，你也去晓得说你有得救的确据。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上帝带着他。所以你要晓得说，我们在讲，我们刚才说了创始成终的主他是无敌的，耶稣基督他要在我们身上做成创始成终的福音工作的话，他一定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他一定击败一切拦阻我们得救的仇敌。所以圣经上面这样的故事是很多的，但是有一个故事是特别突出的，就是出埃及记。所以你去看旧约圣经也好，新约圣经也好，上帝经常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去想你们怎么出埃及。上帝为什么让他们老是想怎么出埃及，让他们总是回顾怎么出埃及？上帝就告诉他们说，你去看当初拦阻你们的那些强敌，我怎么对待他们的，我怎么对待他们。我们一起来把这三节经文读一下好吧。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
我的儿子去尝试过我，
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我们大家很熟悉出埃及记的故事，上帝说我让我的百姓寄居在埃及，寄居了430年之后，时候到了，我要把我的百姓带出来。上帝用谁去带？用摩西。然后让摩西去见法老，然后跟法老说要把我的什么带出来，把我的儿子，而且以色列是我的什么长子。上帝就看我们为真为宝， 法老干不干？法老不干。这里面讲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其实使那个词原文是什么？是任凭。不是说法老原来本来还挺好，然后上帝呢蛊惑他让他变得更坏，不是，上帝没使他变得更好，仅此而已。上帝任凭他刚硬的心来抵挡上帝，然后上帝做了一件事情，干什么？上帝在埃及降了十灾，最后一灾是什么？击杀长子之灾。埃及所有人包括法老在内，连他们家里的牲畜头生的都死了，然后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对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在这个带出来的过程当中因为打仗死掉的？哇，你去想想，他们原来在埃及是不是都是做雇佣兵的呀？是不是瓦格纳呀？不是，他们不是雇佣兵，他们是奴隶。他们能跟人家打吗？当时的埃及就是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法老是不是空手就让他们走了？没有，法老后来带着精兵来追他们，带着他的骑兵，带着他的车兵来追以色列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以色列人有没有掉一根头发？没有，他们安然过了红海。然后法老和他的精兵怎么样子？全都死了。弟兄姊妹，所以我说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这位创始成终的基督，他一定击败一切拦阻我们得救的仇敌。当他要拯救你的时候，任何仇敌都结局已定。什么结局？失败。世界拦阻你得救，世界必失败。魔鬼拦阻你得救，魔鬼必失败。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信心，弟兄姊妹。当圣灵感动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要看的是什么？我要看的是人心刚硬不接受福音吗？不是，我要看耶和华怎么得胜。阿们吧。那你说我们不是传一个就信一个呀？有的时候传了他也不接受，不接受是不是耶和华失败了？不是，你传的时候他还没接受，只是你在洒水，他苗还没长出来而已了。阿们吧。有人浇水，有人施肥，然后有人收割，但是耶和华一定得胜，他一定为我们击败一切拦阻我们得救的仇敌。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再去看，你重新去审视你自己，重新去看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不仅是福音的见证人。圣经里面讲了，我们要到各处，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谁的见证啊？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怎么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是讲别人的故事吗？不是，我讲我自己的故事，我就是见证。阿们吧。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福音布道会我们会安排弟兄姊妹去讲见证的故事。有一些很片面的神本主义者，其实是加引号的所谓神本主义者，他们就反对讲个人得救见证。我说凭什么不讲？圣经里面到处都是个人得救见证。阿们吧。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了几遍？讲了三遍，而且每次讲的差不多，你就知道保罗提前有准备的，他稿子早准备好，烂熟于胸，所以讲三次基本上内容是一样的，对吧？为什么我讲个人得救见证？因为我就是神迹，我就是福音的神迹。我不是跟你讲福音的神迹发生在别人身上是什么样子，我告诉你福音的神迹就在你眼前，弟兄姊妹。所以 你再次出去看一看，你周围都是神迹。阿们吧。你每当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是来到神迹当中的，你不要只是看弟兄姊妹身上的缺点和软弱，这是魔鬼想让你看的，你要看圣灵让你看的。你要看，哇，一个神迹，两个神迹，三个神迹，哇，今天聚会来了50个人，我在50个神迹当中，我是其中之一啊。阿们吧。你要真的看见这些的时候，我就是福音创造的神迹。好了，福音是耶稣基督这位创始成终的主做成的创始成终的工作，所以我会不会灭亡？我一定不会灭亡。阿们吧。我永不灭亡。我都不灭亡是根据什么？是根据我自己的坚守吗？不是，是因为耶稣创始成终，他做的事情一定有好的开始，还有无限丰盛恩典的终局。阿们吧。所以就像我们之前读的经文一样，他给我们恩典，而且让我们干什么？恩上怎么样子？加恩。所以耶稣基督救了我们，让我们脱离地狱，一定给我们另外一样东西，叫做永生。 因为只有在永生里才有永不止息的恩典给你不停的享受。将来我们在天上待了一千年，会不会说哎，厌倦了厌倦了，天堂也就这样了，会不会？不会。我告诉你，在天上待了一千年，你还哇，原来这么丰盛的恩典，还有无穷的恩典在等着我。我又待了100万年呢，还有无穷的恩典。我们在天上是不是整天就跪在那儿磕头磕头？你知道有些人讲启示录就是这么可爱的，说我们整天在天上就是敬拜耶稣，磕头磕头。哇，有时候想想那还不如地狱呢，是吧？这磕100万年还在那磕头。不是的，他是讲天堂的生活是敬拜的生活，无限丰盛，你做每一件事情都在敬拜的状态里面去做，美的无比，好的无比。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承认一点，我们身上有没有软弱？有。梁弟兄有没有软弱？你怎么咋说我有软弱呢？我是传道人呢，有没有软弱？有。传道人有时候软弱比一般人还多，但是我很有把握，我永不失丧。为什么我永不失丧？因为他创始的，他必成终。阿们吧。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就放一个图片给大家去看，就是我们把这几节经文我们也读一下，好吧？马太福音18章10到14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
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
好，一起。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主耶稣说，如果有一只羊走失了会怎么样子？他说他放下99只把那只找到。那他是把99只都放弃了吗？不是。他的意思说，我一定要把那个迷失的羊找回来，找回来以后再回到99只羊当中去，对吧？然后你看我为什么专门选了这张图片呢？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弟兄姊妹软弱，远离教会，远离基督，我们心里就气不打一处来，苦心栽培你，给你做门徒训练，给你这个给你那个，你倒好，一转眼就跑了3个月，我给你发信息也不回，哎呀，气到我呀。我就算找着你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气哼哼的把它扛在肩上。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他是怎么扛啊？他是欢喜，他是欢喜。所以我们专门放这张图片，他找到那只迷失的羊的时候，他是非常欢喜的，抱在怀里，扛在肩上，把它扛回来。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你永远永远不会灭亡。当你迷路了，他一定把你扛回来；当你跌倒，他一定把你扶起来；当你找不着他了，他一定找着你。阿们吧。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人就不一样。我一定有软弱的，但是我有得救的确据，因为我信耶稣了。他是创始成终的主，所以既然他创始成终，我就永不灭亡。所以我们是这样去看我们自己，这样去看周围世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跟世上的人就会大不相同。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晓得的。那我们说，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去看我们说创始成终和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我说我再让大家去看，我们说创始成终还跟另外一个东西有关系，就是得胜的确据。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看待他是得胜的，然后他在我们身上也要得胜。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读一下，以弗所书2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特别让大家去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盼望大家去思想，思想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以弗所书2章8到9节， 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它的重点是得救，但是你还要继续往下看，二章的十节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得胜。怎么得胜呢？他说我们原是谁的工作？他的工作。我们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就是上帝的作品。所以上帝是一个完全的得胜者，所以他的作品呢，我们能不能说达芬奇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画家，但是他的作品不伟大？会不会？不会。既然他是最伟大的画家，他画出来的画一定是伟大的不得了的。我们说米开朗基罗是最伟大的雕塑家，所以他做的雕塑让你看到赞叹万分，对吧？我们的上帝比米开朗基罗，比达芬奇是质的不同，阿们吧。他的作品是谁？是我。我就是上帝的作品。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我就是上帝的作品。所以这位全然得胜的上帝，他创始成终，他在我身上要彰显的是什么？彰显一部分得胜吗？还是完全的得胜？完全的得胜。我就是他新造的作品，阿们吧。比旧造的亚当还厉害。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的上帝不会虎头蛇尾，我们的上帝不会半途而废。所以上帝对我的塑造一定使我成为一个完美的，这个世界里面人人都要惊叹的上帝的作品。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学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什么宝贵的功课？你要学会用信心看你自己，用信心看弟兄姊妹。我们经常不用信心看自己，不用信心看弟兄姊妹，我们老是盯着别人身上的缺点，所以我们就很焦虑，而且我们根据别人的缺点制定我们的行动计划，我们就变成没有办法跟上帝一起同行。上帝做的事情全都是得胜的，阿们吧。他身上上帝放了什么优点？他身上上帝做了哪些得胜的工作？然后上帝做的得胜的工作会被上帝做一下，然后就说今年啊，现在多少号了？哦，12月29号了啊，还有两天这年就结束了。好了，那做到此到此为止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说我开工没有回头箭，我做的事情一定做成，阿们吧。你这个时候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说我们的上帝他在我们身上，他这种创始成终的得胜的时候，一定是全过程的，一定是全细节的，一定是完全的得胜。什么意思？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得胜，他不是只是有一个得胜的开始，然后还有一个得胜的结果。这是人经常做的事情，因为人喜欢做假。人说别讲过程，过程啊惨不忍睹啊，咱就看结果就好，结果好就是真的好了。上帝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的开始是美好的，结局是美好的，过程也是美好的。他的创始是得胜的，他的成终，他的丰盛的安息是得胜的，过程当中的每一步他也是得胜。我为什么跟大家强调这一点？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他说梁弟兄，你讲因信称义，你讲得救的确据，我明白了，我一定不会灭亡。但是呢，我觉得我生活当中好多失败，但是最终能上天堂我满意了，梁弟兄，我很满意了，我很感恩了，我很感恩了。够不够？真的不够。我告诉你，上帝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他要彰显的都是得胜，因为他在全过程，在所有的细节的都是得胜。你去看圣经是不是这样子的？摩西难道只有开头和结尾两个得胜吗？摩西从出生的时候就是惊人的得胜，对吧？你看到他的妈妈多么勇敢，因为埃及人说只要是以色列的男孩必须给我杀了，不杀的话你全家都要遭殃。但是他妈妈很有信心，这个孩子我不能杀，我养他，养到三个月不行了。为什么？因为三个月孩子越长越大，然后哭声响亮，周围的邻居会发现，他妈妈这个孩子没办法，怎么办？我找一个蒲草箱， 把婴孩摩西放到葡萄箱，让他随着尼罗河去漂吧。摩西的妈妈不知道上帝会做什么，但是他一定相信上帝能得胜。结果上帝得胜了没有啊？得胜了，飘到哪里去了？飘到王宫去了，被公主救上来。公主说，哇，我看见这个孩子我就喜欢，这是个希伯来人的孩子，但这个孩子一哭我的心也软了，我要收养他做我的养子，所以我要给他起名叫摩西。摩西这个名字不是摩西的妈妈给他起的呀，是埃及的公主给他起的。摩西的意思是我从水里把他救出来。40岁的摩西自己自作主张只能逃亡，但是上帝失败了没有？没有。80岁的时候上帝把他呼召过来，80岁的摩西说，你找错人了，我捉口笨舌，这么大的事我做不成。上帝说，谁造人的口，谁造人的舌头，去吧。80岁的摩西把几百万以色列人从当时世界第一强国埃及给带出来。所以摩西的一生都是得胜的，阿们吧。羡慕不羡慕啊？羡慕。要不要羡慕你自己？哎，羡慕摩西就好了，我不羡慕我自己。搞错了，你要凭信心，你跟摩西的生命历程一定不一样，但是上帝在摩西身上怎样全然得胜，上帝在你身上也是全然得胜的。阿们吧。这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的，为什么我们有信心说你要相信你就是你孩子最合适的爸爸或者是妈妈。你的生命轨迹每一步都是耶和华精心安排彰显他得胜的。你有软弱，但是他总是得胜。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的每一天我有失败，我要承认，对吧？我会犯罪，我要承认，我会跌倒，我要承认，但是上帝在我身上从来上演的是什么？反败为胜，而且什么？得胜有余。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的，我的每一天都要彰显他的反败为胜和得胜有余。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我的每一天都要彰显他的反败为胜和得胜有余。我会失败的，我承认，我这个传道人也会失败的，我会控制不住我的情绪的，我会有软弱的，但是我的上帝在我身上一定反败为胜，我的上帝在我身上一定让我们得胜有余。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这个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的福音是创始成终的，所以他的福音必须是因信称义的。我只要信我就得永生，因为他创始成终，所以我有得救的确据。因为我的得救一分一毫都不靠我的行为，唯独靠他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是创始成终的，所以哪怕我今天刚刚信主，我是一个属灵的婴孩，我却有把握我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有得胜的确据。因为他在我生命当中，他创始，他成终，他一定反败为胜，他一定让我得胜。阿们吧。所以那个刚刚信主的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就可以出去传福音，然后把福音传遍了那一带。厉害不厉害啊？太厉害了，信主第一天就传福音，结了无数福音果子啊。弟兄姊妹啊，你再去看我们人的神学真的很多垃圾啊，我们人的神学太多垃圾了，我们限制上帝的工作，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耶稣基督说，后面是谁站着你忘了吗？后面站着是上帝啊。阿们吧。你限制他，只管跟着圣灵的感动往前走就好了。阿们吧。你要去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再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怎么才能够不去落在半途而废的光景里面，我们该怎么走。我们讲了耶稣基督的创始成终，我们讲了创始成终的福音，我接下来该做什么？我说我们讲第三点，就是我们讲信心之路。我不想再做一个半途而废的人，我就一定要走信心之路。我们刚才跟大家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2章，大家知道希伯来书11章是著名的什么篇章啊？信心的篇章。因为希伯来书11章一上来就讲，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然后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然后就开始讲从亚伯、以诺、 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一路讲起来，这些人因着信打败了敌国，灭了烈火的猛士，拯救了耶和华的百姓。所以我们说到了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又讲到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创始成终的时候，他的焦点放在哪里啊？放在信心上面。所以你要做一个不半途而废的人，你就要走信心之路。我们说我们怎么走信心之路呢？讲到信心之路，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去讲，但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能讲那么多，我们就讲一点点。我说讲信心之路的时候，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再去看，我说我们要展开信心的翅膀，跟随耶稣飞翔。我们一起再来把这节经文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仰
望
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弟兄姊妹，希伯来书、罗马书、以弗所书，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整个圣经的焦点中心是谁？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越定睛耶稣基督，我们用信心去看耶稣基督，用信心去看圣经，用信心去看我们自己，用信心看我们每日生活的时候，你就会不一样。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信心就像属天的翅膀，所以你信心越强，你这个翅膀越强，你飞的就越高。但是如果我们不用信心的话，我们就像脚上带着脚镣，而且脚镣上面还有一个铅锤的人，你就飞不起来。你一定要用信心去看耶稣基督。当你用信心去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真的是在天上飞的人，你整个人的生命会大不相同。因为你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以基督为中心，你的那个整个看事情的角度眼光完全不一样。我讲到这里，我为什么还在下面写的不以罪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这就是我说我要在这里讲，我们好多基督徒好可惜，特别是愿意追求敬虔的基督徒好可惜。可惜在哪里呢？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把焦点给迷失了，我们变成了以罪为中心，而不是以基督为中心。就是我们整天就担心这样子有没有犯罪，那样子有没有犯罪，这个是不是罪，那个是不是罪。你去听他讲，你包括问你自己，你去看你自己的祷告，你的祷告当中你自己可以，如果你自己不清楚，你可以把它录下来，你录下来你去看一看，你假设祷告了五分钟，这五分钟当中有多长时间你在认罪，有多长时间你在仰望基督，你就能看出你的信仰是以基督为中心还是以罪为中心。我们以前见过一些弟兄姊妹很愿意追求，特别老弟兄姊妹很愿意追求，但是祷告的时候旁边的人都受不了，因为他可以祷告半个小时不给别人插嘴的时间啊，祷告会都是成了他一个人在那里祷告，但是就在那认罪啊，不单帮自己认，还要帮旁边的人认，还要怎么怎么样子，简直就是你听了哎呦，你就会发现他的信仰是以什么为中心，他是以罪为中心的。以罪为中心就是我们说如同你脚上上了锁链，而且锁链上面还有一个大铁锤，你怎么走的？这就是我们有些基督徒冲击力突破力连世人都不如的一个重要原因。你去看包括我们一些基督徒的群，大家讨论问题的时候，一发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是罪，或者这不是罪，他不是第一反应说耶稣在做什么，基督在做什么，主耶稣基督在今天的中国正在做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就是我们反对的律法主义。因为律法的功用是定罪，律法就让你的焦点放在罪还是非罪上面，而福音的功用是什么？福音的功用就是基督，你看基督，你看基督，你用信心去仰望基督。弟兄姊妹啊，当你用信心去仰望基督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我们刚才讲到摩西，你看摩西当上帝用荆棘火焰的异象来呼召他的时候，摩西也跟上帝问了很多问题，上帝很耐心的解答。摩西说你差我去，我该跟别人怎么讲呢？哪位上帝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上帝跟他说，你告诉他们我叫耶和华，是吧？我是你们祖列祖的神，然后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然后上帝跟摩西讲了很多，而且还教摩西说，摩西说我去了怕他们不接受啊。上帝说我教你行三个神迹， 对吧？你把你的杖丢在地上会变成蛇，你把手放在怀里变成大麻风，然后拿出来再放回去，大麻风又消失，你把水往那个河里一倒，它会变成血啊，这个是不得了的。然后摩西听完这些话以后，摩西还说了一句话，你知道摩西说什么？摩西说，主啊，我捉口笨蛇，你不要找我。为什么？所以上帝那个时候，圣经里面记载，上帝就发怒了，上帝向摩西发怒，上帝说，谁造人的口，谁造人的舌头，谁使人能言善辩，谁使人口拙舌笨，不是我耶和华吗？摩西你去吧。所以摩西为什么前面推脱？因为他前面看自己，他一看自己，乖乖，我这个80岁的老人家要回埃及，你又不是让我偷偷带一个奴隶出来，你让我带多少？所有以色列人都带出来。埃及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而且我们以色列人又不是去埃及旅游的，如果是几百万以色列人在埃及旅游，我打个旗，大家旅游结束了跟着我走吧，我就能把他带走。他们在埃及是干什么呢？他们是奴隶做苦工的，他们几百万人走了，埃及的经济都会崩溃，我怎么能把他们带出来？摩西一看这些的时候，他就没有信心了，他就没有勇气了。但是上帝为什么责备摩西？上帝为什么说谁造人的口，谁造人的舌头？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上帝是说，你看我，你不要看你自己，阿们吧，你去看我，我造人的口，我造人的舌头，我造天地万物，埃及的山，埃及的河，埃及的一切都在我的掌管之下，你跟着我往前走吧。所以你展开信心的翅膀，你能跟着耶稣基督一起飞，你的眼睛要盯着耶稣，不要以罪为中心，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走信心之路的时候，我说我盼望大家，你要用信心去回顾过去，感恩的回顾过去，然后用信心展望未来。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诗篇90篇12节，这也是摩西的诗篇，我们一起来读。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以前也很喜欢听到，然后有些神学家，有些传道人，有些道讲的真的是非常棒，然后也有很多人讲这个题目，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怎么得着智慧的心能数算自己的日子？你有没有发现，你有些时候数算自己的日子你是不敢数的，越数你越软弱。哎，我儿子5岁那年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儿子跟现在这个老婆结婚的时候我没拦住，哎，前些年他买房子我应该不让他买的，他还是买了，现在压力大得很啊。哎，我们很多时候数就数成这样，对吧？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数算日子的智慧？我告诉你，结合我们今天讲的道，用信心数算你的日子，这就是智慧的心。你要去用信心，信心数什么？信心数什么？
神的恩典。
数神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数的是我做了什么事情。只要你做的事情有没有完美呢，弟兄姊妹？
没有。
只要你做的事情能不能给你带来完全的安慰？不可能，阿们吧。但是上帝做的事情呢，完美，他创始，然后呢他成终。所以我要去数上帝在我身上做了什么美事，我越看见上帝在我身上做什么美事，这个时候我就越不一样，阿们吧。我就越来越有智慧了。真正的智慧是看见上帝做了什么。上帝去年在我身上做了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呢？
还要做更好，
还要继续，阿们吧。所以你去用信心去数算，用感恩的心回顾过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未来在哪里了。真的，因为你看见上帝做的事情，而他做的事情不退半途而废。假设他去年呼召你做了一件事情，你明确知道这是上帝在做的，你的信心是什么？是这件事情会半途而废，会虎头蛇尾，会最终虽然开始不错， 结果却不太好吗？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如果呼召你加入到一件事情当中，你要知道他创始，然后他成终。他成的终是什么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是什么？是丰盛的安息，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所以我用感恩的心回顾过去的时候，我就大致能够看见我未来往哪儿走。这就是我们让大家感恩的原因所在。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说，梁弟兄你让我们感恩，我觉得都成了这个公式化了，我不想做，我这个人是很有批判精神的，你老是让我感恩逆着我的性来。你可以批判你自己，但是你要去找上帝做了什么，这样子你才知道明年上帝会带着你做什么。否则的话，你自己可以做一堆的新年规划，最后到年底总结的时候还是灰溜溜的说，哎，不要提了不要提了，我年初的时候做了十个规划，最后可能只成了两个，而且呢还不能讲过程。千疮百孔的得胜，但是上帝的得胜是不是千疮百孔的得胜啊？上帝的得胜是得胜有余，是福杯满溢，是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点滴都是得胜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感恩？我感恩就是数算上帝的恩典，我要看看上帝之前在我家中做了什么，上帝在我身上做了什么，上帝在我们教会做了什么，我就大致知道上帝接下来要做什么。但是我说这个知道不是你用你的预测代替你的信心哈，你注意我们讲的是信心之路。你知道上帝去年做了这个事情，这些要激励坚固你的信心，用信心去寻求上帝，说主啊，明年你在这些事情上面还要带着我往哪里走，我跟着你走，求你用你的云柱火柱带着我，让我看见你的更多的得胜落实在我生命当中。阿们吧。你要相信这一点，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那最后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走信心之路的时候，真的要像摩西一样，我们要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去下埃及。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神说，我必与你同在，
你将把信从埃及领出来之后，
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这节经文再次向我们证明上帝是创始成终，对吧？上帝跟摩西说，我打发你去拯救我的百姓，上帝没有说可能你们最后会回来这里，他说什么？你们必来到这个山上来侍奉我。所以我创始的事我一定成终。阿们吧。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是很伟大的呼召。上帝就呼召摩西说，去，去哪里？去埃及。但是是不是你独自去？不是，把你的老婆希波拉带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谁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而且你一定把你的弟兄带出来，在这个山上侍奉。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走的信心之路，你要看上帝的创始成终，最伟大的创始成终之功，就是你跟耶稣基督同工，看到一个灵魂得救，然后这个灵魂得救以后永不灭亡了，然后你去跟主去见证这件事情，你去跟主去同工，你要跟着基督下到埃及去，来去拯救你的弟兄。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在讲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上帝不马上把我们带到天堂上去？啊，不行，我孩子还小，如果耶稣把我带到天上，我孩子太可怜了，上帝难道不能照顾他吗？可以的。所以上帝为什么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帝也没那么大的能力吧，天堂可能地方还不够，是吧？耶稣正在天上给我腾房间呢，所以先不让我上去，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就像摩西一样，我已经得救了，然后上帝说，我不让你现在就上天堂，我让你干什么？我让你在世界里面，就如同这个得救的摩西又回到埃及干什么？摩西回埃及是争取做宰相吗？摩西回埃及是争取把法老给推翻了吗？摩西回埃及是为了显示他比别人更聪明吗？ 不是，他回埃及干什么？拯救他的百姓，拯救神的百姓，拯救我们的弟兄。所以每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那些慕道友，哪怕他现在在拼命的抵挡你，你要用信心去看，哎呀，这个是我的弟兄哦，他只是现在还被蒙蔽而已。你不能说切抵挡我，心这么硬，让他下地狱吧，他居然在那里说亵渎的话，气死我了。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这样子，因为他在埃及做奴隶，他好苦，他会发怨言，对吧？但是上帝为什么没有在你一得救的时候就把你接走，就是让你跟着耶稣基督下到埃及去，把你的弟兄拯救出来，就是让你更多的在这个世界里面经历只有这个世界才有的创始成终的工作。因为在天堂里还有没有一个灵魂在天堂里是不得救的，需要耶稣在天堂救的？在天堂里面有没有这个急救措施啊？说这这有人在天堂突然心脏病发了，耶稣过来给他心肺按摩，需不需要？不需要。天堂上个个都是得救的，阿们吧。只有这个世界里面还有不得救的人，而上帝说，我差你们到世界里去干什么？你就是摩西，去拯救你的弟兄姊妹。所以记得，你就是摩西，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我就是摩西，我就是摩西。上帝没有把我的命收走，就是因为上帝要借着我还要拯救更多的人。等我在地上所有该救的人都救完了，上帝肯定把我带走，好不好？哎呀，不好啊，这个世界这么美好，你没见过天堂的美好。你见过天堂的美好，你绝对不会说这个傻话，你会说，主啊，早点把我接走吧。所以有一个传说，说那个拉撒路不是从死里复活了吗？对吧？说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不太爱说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拉撒路死了几天啊？死了四天。四天拉撒路在哪里？在阴间吗？在地狱吗？拉撒路那四天在哪里啊？在天堂啊。所以拉撒路是享受过天堂美好的人，结果被主耶稣又复活拉回来了，所以他回来做摩西，对吧？所以哇，那么好的地方我都待过，又让我在地上。所以我们不知道拉撒路活了多少年，反正如果我是拉撒路的，我就希望早点死，对吧？因为那么好的地方这个世界比不了啊。天堂里面有没有罪人？天堂里面有没有不公？天堂里面有没有残缺？天堂里面有没有眼泪？天堂里面有没有哀伤？没有。好的无比啊，那么好的地方，上帝在我们得救以后不让我们去，就是因为你是这个世界的摩西。你要注意看一看你周围的以色列人，要与耶稣基督同工，把他们拯救出来，这是你在世界上面走的最重要的信心之路。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创始成终的主，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自己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你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们，而且你创始成终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要显得完全。所以主啊，你是全然得胜的，你必在我们生命当中全然得胜。所以主，求你让我们就用信心去仰望你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你的救恩，看见你的大能，看你的得胜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也特别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与你同工与你同行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不断地看见你创始成终的福音大能的得胜。求主也施恩赐福给我们，在我们今天是我们2024年最后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回顾过去这一年的时候，我们是用感恩的心在信心里回顾，又在信心里去仰望新的一年你要赐给我们的恩典，胜过这世界里面一切的艰难，一切的失败，也胜过我们自身一切的软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